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极其反常的现象？身边那些脾气最好、笑得最暖、看起来最不需要操心的人，往往也是最难约、最洁身自好、最喜欢一个人待着的隐形人。大家都以为这是高情商，但我告诉你，这根本不是情商，这是他们对这个世界最温柔的拒绝。如果刚才那句话戳到了你的心巴，让你心里咯噔了一下，那么请一定把这部影片看完。我知道你经常被误解，你是不是经常听到这样的话？你怎么这么孤僻？你这样以后在社会上怎么混？多认识点人对你有好处。甚至有时候连你自己都在深夜里怀疑过，我是不是心里有问题？我是不是太冷漠了？我是不是注定要孤独终老？把这些自我攻击都放下，我会告诉你为什么你的不合群其实是现代社会最高级的生存智慧，为什么你的独来独往是你未来十年最核心的竞争力。看完这部影片，你会卸下几十年的心理包袱，最后我还会送你一个关于顶级强者的隐藏真相，之后你将不再需要任何人的廉价认可。首先，我们要颠覆一个所有人的认知误区，友善不代表我想和你做朋友。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大多数人把礼貌等同于热情，把客气等同于亲近。但对于你这个独来独往的人来说，友善其实是你精心设计的一道防火墙。你想想看，如果你对一个人冷脸，对方会怎么样？他会问你怎么了，他会觉得你针对他，甚至会在背后编排你。这就引发了冲突，而处理冲突是这个世界上最浪费时间、最消耗心力的事情。你必须去解释、去争辩、去处理那些乱七八糟的情绪纠葛。太麻烦了，真的太麻烦了。所以，你极度聪明地选择了一条阻力最小的路，微笑。你对他笑，你点头说是是是，你表现得温文尔雅。这不是因为你认可他，而是因为你想让他快点闭嘴，然后满意地转身离开，别来打扰你的清静。这叫温和的隔离，就像是在你和世界之间砌了一道透明的厚厚的玻璃墙。你在墙里面看着墙外面的人群，你给他们展示了一个完美的挑不出毛病的社交替身。那个替身会笑、会寒暄、会说场面话，但你真正的灵魂，那个有些冷峻、有些挑剔、有些脆弱的灵魂，始终安安全全地躲在墙后面，从未示人。这种友善是一种极高的教养，更是一种极深的疏离。很多时候你表现得越客气，其实是在说请止步于此，我们的关系就到这里了。那些不懂你的人觉得你人缘好，只有真正懂你的人才看得到你那个礼貌的微笑背后写着大大的四个字，生人勿近。你不是虚伪，你只是太累了，你不想伤害任何人，但你更不想牺牲自己，所以你用友善作为武器，温柔地推开了全世界。这就是你独来独往的第一层真相，你在保护那个不想被打扰的自己。第二个原因，高共情者的情绪过载于生理性逃离。我们要聊聊生理机制。很多友善但始终独来独往的人，在心理学上都有一个共同的标签 HSP 高敏感人群。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极其精密的雷达，普通人去聚会看到的是灯红酒绿，听到的是欢声笑语，但你不一样，你一走进那个房间，你的雷达就全开了，你能瞬间捕捉到笑容里的勉强，能感觉到 B 对 C 的那个不屑的眼神，能听到角落里地叹的那口气，空气中流动的尴尬、嫉妒、攀比、虚荣，甚至是谁今天心情不好散发出的低气压，都会像海啸一样向你涌来。普通人的情绪接收器是 4G 信号，还得连 WiFi， 而你是 5G 全开，而且是无差别接收。这种能力让你变得极度善良，因为你能感同身受别人的痛苦，你会下意识地照顾每个人的情绪，你会帮那个落单的人解围，你会对着那个失意的人微笑。但是朋友，代价是什么？代价是你的 CPU 过热了。 一场两小时的饭局，对于别人是放松，对于你是一场巨大的精疲力竭的情绪劳动。你会发现，明明你什么都没干，只是坐着吃了个饭，回家后却觉得像是刚搬完一吨砖，累得连卸妆洗澡的力气都没有。这种感觉心理学上叫社交宿醉。所以你为什么独来独往？你不是讨厌人，你也不是高傲，你只是在保命。你需要大量的绝对安静的独处时间，来把你身上吸附的那些别人的情绪垃圾一点一点的剥离下来。你需要关掉所有的信号接收器，让你的大脑皮层冷却下来。这不是一种性格缺陷，这是一种生理需求。就像鱼需要水，鸟需要天，高共情高敏感的你需要独处来充电。你的友善是你对他人的慈悲，你的独行是你对自己的救赎。你比谁都清楚，如果不独处，你那颗柔软的心早就被这个粗糙的世界磨碎了。第三个原因，你看透了低质量社交的本质，拒绝向下兼容。注意，这里的关键词是认知降级、精神洁癖、无效社交。这可能听起来有点傲慢，甚至有点扎心，但请你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你之所以独来独往，是不是因为你觉得周围大多数人真的挺无聊的？别急着反驳，我们来剖析一下当下的社交现状。现在的社交局都在聊什么？男人凑在一起，无非是吹牛、聊政治，虽然大都不懂，聊车、劝酒或者抱怨大环境。女人凑在一起，往往是八卦、吐槽老公婆婆、攀比孩子成绩，或者讨论哪个包包好看。我不是说这些话题不好，这就是人间烟火。但是，对于一个思想有深度、灵魂有厚度的人来说，长期浸泡在这样的对话里，简直就是一种精神凌迟。你脑子里想的是宇宙的浩瀚，是人类的未来，是一本刚看完的好书，或者是最近对人性的某个深刻感悟。你想聊这些，但你环顾四周，发现没有一个人接得住你的话。如果你想融入他们，你必须做什么？你必须向下兼容。你得假装对那个低俗的笑话感兴趣，哪怕你觉得一点都不好笑。你得假装对谁谁谁的出轨很惊讶，哪怕你觉得这关我屁事。你得把你的成年人的智商降到小学生的水平，蹲下来陪他们玩泥巴，还要拍手说，哇，泥巴真好玩。这种装傻的痛苦比孤独更可怕。独来独往的人大多有一种精神洁癖，在他们看来，低质量的社交不如高质量的独处。他们心里有一杆秤，如果我和你在一起，不能让我变得更好，不能给我带来新的知识、新的见解，甚至不能让我感到放松，那我为什么要花时间陪你演戏？这是一种对平庸的反抗。你友善是因为你不想拆穿他们的浅薄，给彼此留点体面。你独行是因为你不想让那些毫无营养的废话污染了你宝贵的精神世界。你就像一只飞在高空的鹰，虽然有时候会觉得冷，但你绝不愿意为了取暖而落到泥潭里和家禽争食。这不是清高，这是物种隔离。第四个原因，你早已戒掉了对外部认同的毒瘾。这一点是拉开人与人层次差距的分水岭。请看一看你周围的人，或者看看朋友圈。为什么那么多人拼命地混圈子、发合影、晒定位，甚至在饭局上被人当猴耍也要硬挤进去？归根结底，他们患上了一种病，叫认可饥渴症。他们的自我价值是建立在别人的嘴里的。你看，我有这么多朋友，说明我混得好。你看，大家都给我点赞，说明我重要。他们就像是一个个干瘪的气球，必须靠别人不断的吹气，也就是夸奖、关注、反馈才能鼓起来。一旦没人理他们，他们就瘪了，就觉得自己毫无价值。但是，那些友善且独来独往的人，往往已经进化到了下一个阶段。他们早就在无数个独处的日夜里，完成了一套自洽的价值逻辑系统。他们清楚自己几斤几两，不需要别人来告诉，他们明白自己做得好不好， 不需要别人的掌声来证明，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不需要通过和别人比较来获得优越感。当一个人不再需要向外界证明什么的时候，他就会变得极其安静。这种安静是一种震慑人心的力量。就像一座深山，它就在那里，云来雾去，花开花落，它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它的高度。他们对你友善，是因为他们内心富足，不屑于通过打压你、嘲讽你来抬高自己，他们的自信是满出来的，所以可以不时给你一点善意，他们独来独往，是因为他们已经在那座叫做自我的宫殿里找到了最安稳的王座。他们戒掉了情绪毒瘾。如果说普通人是靠吸食别人的关注活着的情绪乞丐，那么独来独往的人就是自给自足的情绪富豪。他们不需要你的施舍，所以他们不必在你面前点头哈腰。第五个原因，对人性阴暗面的深刻洞察与止损。这一层原因比较灰暗，比较现实，但我们必须直面它。很多独来独往的人并不是天生孤僻，他们往往也曾热衷于呼朋引伴，但正是因为他们太聪明、太敏感，或者经历过某些背叛，让他们过早地看透了人性的底色。社会心理学告诉我们，绝大多数社交关系的本质是交换，要么是利益交换，要么是信息交换，要么是情感交换。当你混迹于人群中，你不可避免地会看到那张皮囊下的算计，那个嘴上叫你兄弟的人可能正在背后盘算着怎么利用你，那个平时对你笑脸相迎的同事可能在利益冲突时毫不犹豫地踩你一脚，那些看似牢不可破的关系在金钱面前脆弱得像一张纸。独来独往的人往往拥有一种可怕的巨头能力，你看一个人一眼，听他说两句话，你大概就能猜到他想干什么，他的欲望是什么，他将来会怎么背叛。这就好比你看一部电影，刚开了个头，你就已经把结局猜得透透的，而且你知道这是个烂片，那你还有心情看下去吗？你会觉得累，觉得无聊，觉得恶心，于是你选择了预先止损。既然我知道这盘棋下到最后是一地鸡毛，甚至可能反目成仇，那我干脆一开始就不下，我不欠你人情，你也不要来麻烦我。他们的独来独往其实是一种避险策略，保持友善是不想树敌，是给自己留后路，是看破不说破的智慧，保持距离是防止被利用，是保护自己的能量不被那些烂人烂事消耗。这是一种阅尽千帆后的冷眼旁观，他们站在岸上看着水里的人互相撕扯，心中毫无波澜，甚至想点一根烟。这种清醒虽然显得有些冷酷，但却最能保全自己。第六个原因，极致的时间管理与人生要事优先。让我们把视角从心理学拉回到现实的成功学。你去观察那些在某个领域做到顶尖的人，或者那些真正赚到大钱的人，你会发现他们中有相当大一部分都是独来独往的。为什么？因为时间是他们最昂贵的资产，而专注力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资源。在这个碎片化的时代，每个人都想抢夺你的注意力。手机弹窗、无意义的会议、推脱不掉的酒局，如果你对所有人都敞开大门，你的时间会被撕得粉碎。独来独往的人深知一个经济学原理，机会成本。这三个小时我可以去参加一个全是废话的聚会，喝得烂醉，第二天头痛欲裂，我也可以用这三个小时深度阅读一本书，复盘我的投资项目，陪家人好好吃顿饭，或者仅仅是高质量的睡眠。前者是消耗，后者是投资。他们看起来很闲，总是一个人发呆，其实他们的脑子里可能正在跑千军万马。也许他在构思商业模式，也许他在推演逻辑，也许他在进行深度的自我对话。这个时候，任何一个无关紧要的人闯进来，对他来说都是一种暴力。所以，他们的独来独往其实是在给成功让路。他们把那些无效社交节省下来的时间全部投资到了自己身上。健身、读书、搞钱、精进技能。你会发现，几年不见， 那些天天混局称兄道弟的人还在原地踏步，吹着同样的牛皮，抱怨着同样的命运，而那个当年你觉得不合群有点怪的人已经悄悄跨越了阶层，把你远远甩在了身后。猛兽总是独行，牛羊才成群结队，这不是一句空话，这是生态链的铁律。强者的路本来就是窄的，窄到只能容纳一个人侧身通过。第七个原因，灵性的觉醒与独处的极乐。这最后一层也是最高的一层，它超越了心理学，触及到了灵性。对于这部分人来说，独来独往不再是一种逃避，不再是一种手段，也不再是一种无奈，而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享受。叔本华说过一句振聋发聩的话，一个人只有在独处时才能成为他自己。谁要是不爱独处，那他就是不爱自由。在独处的时候，你不需要戴面具，不需要照顾谁的脸色，不需要紧绷神经，不需要担心说错话。你可以穿着最旧最舒服的 T 恤，或是赤身裸体，你可以四仰八叉地躺着，看书、听雨、发呆。那一刻，你的灵魂是舒展的，是自由的。这种自由感是会上瘾的。一旦你尝过了这种高质量独处的甜头，你就再也无法忍受人群的喧嚣。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独处中建立了一个庞大而华丽的精神宇宙。他们从不感到无聊。一本书是他们的朋友，一部电影是他们的导师，一阵风是他们的伴侣。他们能从一朵花的开放中看到生命力，能从一片落叶中感悟无常。他们的内心世界太丰富了，丰富到根本塞不下另外一个人。他们友善，是因为他们修到了那个境界，他们看众生皆苦，内心充满了慈悲和包容。那种笑，是佛系的笑，是上帝视角的笑。他们独往，是因为他们已经找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那就是他们自己。他们不再害怕被抛弃，不再害怕孤独。因为你无法抛弃一个已经拥有了全世界的人。这是一种灵性的圆满。他们活成了一支队伍，活成了一座孤岛，但这座岛上鸟语花香，四季如春。讲到这里，我想你已经完全明白了。那些看起来很友善却总是独来独往的人，他们不是怪胎，不是失败者，更不是所谓的社恐。他们是一群清醒的旁观者，是理性的独行侠，是温柔的守护者。如果你就是这样的人，或者你正在努力成为这样的人，请听好下面这段话，把它刻进你的骨髓里。在这个疯狂喊叫拼命抱团的世界里，你要允许自己做一个异类。不要因为别人的眼光而强迫自己去合群，去假笑，去说那些违心的废话，那是在谋杀你的灵魂。不要因为害怕孤独就随便抓个人来填补空虚，那是对你生命的亵渎。你的敏感不是软弱，是你的天赋，让你能感知这个世界最细微的美好。你的清醒不是冷漠，是你的武器，让你能避开世俗那些肮脏的陷阱。你的独处不是孤单，是你的修炼场，让你能积蓄起改变命运的磅礴力量。请记住那个隐藏的真相，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弱者才需要在群体中寻找安全感，而强者都在享受孤独带来的自由。不需要去讨好任何人，因为花香自有蝶飞来。当你把独处的时间用来深耕自己，当你变得足够强大，足够丰富，足够闪光时，你会发现曾经你需要费力去挤的圈子会反过来围着你转。但到了那一天，你会发现你已经不在乎了。所以亲爱的朋友，继续保持你的友善吧，那是你刻在骨子里的教养，是你对这个世界的温柔。但也请死死捍卫你的独来独往，那是你的个性，是你灵魂的最后一片净土。愿你在自己的世界里修篱种菊，从容绽放，哪怕无人鼓掌，也要活得漂亮、热烈且自由。如果今天这部影片哪怕有一句话让你感觉被理解了，让你眼眶湿润了，或者让你卸下了心中的大石，请在评论区打出两个字，自由。这是一次对自己灵魂的确认，也是我们这类人的共同目标。我是不凡， 感谢你的观看，请别忘了按赞和订阅，我们下期再会。